欢迎来到第66天，今天这一讲是模型部署。一，把模型变成服务，首先要明确服务的形态与指标。
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，能说明手词源延迟、生成延迟、吞吐与并发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，能用分位数而非平均值描述延迟并解释原因，能设计压测方案，得到不同并发下的延迟与吞吐曲线。
大模型推理服务通常提供与常见接口兼容的形式，便于客户端切换。关键指标包括首词源延迟、单词源生成延迟、整体吞吐与并发数，四者互相牵制，增大批处理，提升吞吐，但抬高单请求延迟。部署前必须确定服务等级目标、延迟的分位数指标，如 95% 分位，比平均值更能反映真实体验，因为平均值会被大量快速请求掩盖长尾。此外，模型权重的加载时间、显存占用与健康检查方式都要在部署方案中写清楚。
先看第一部分，四个互相牵制的指标。
首词源延迟决定用户多久看到第一个字，直接影响体感。生成延迟决定内容出现的速度。吞吐决定单位时间能服务多少请求。并发数决定同时能处理多少绘画。这四者不能同时最优，增大批处理规模能显著提升吞吐，但每个请求要等待批次组装，首词源延迟随之上升，提高并发会增加键值缓存的显存占用，超出后要么排队要么拒绝。部署方案必须明确优先保证哪一项，这是产品决策而非技术细节。服务形态上提供与常见接口兼容的形式，可以让客户端在不同后端之间切换，降低绑定风险。除接口外，还要考虑模型权重加载需要多久，决定滚动更新的节奏，健康检查如何区分进程活着与模型已就绪，以及请求超时与取消如何向下传递，用户已经断开连接时，服务端不应继续生成。
再看第二部分，用分位数说话。
用平均延迟描述服务体验会系统性掩盖问题，大量快速请求会把均值拉低，而真正影响用户的是那些慢请求。分位数指标如 95% 或99分位，直接回答最慢的那部分用户等了多久，因此更适合作为服务等级目标。定义目标时必须同时写清测量窗口与统计口径，例如过去30分钟内 95% 分位的首词源延迟低于某个值，否则目标无法被判定。有了目标就要有超限时的动作，常见策略包括排队并给出等待提示，限流拒绝新请求并返回，明确错误降级到更小的模型或更短的输出，以及关闭非关键功能，如减少检索片段数。这些策略应当预先定义并可被开关控制，而不是在故障时临时决定。压测的价值正在于此，它给出在什么并发下会触及目标上限这个数字，使降级阈值有据可依。
这里插一道自测题，为什么用平均延迟作为服务等级目标是不合适的？
大量快速请求会把平均值拉低，掩盖少量但严重影响体验的慢请求，分位数指标直接回答最慢的那部分用户等了多久，更贴近真实体验。定义目标时还需写明测量窗口与统计口径，否则无法判定是否达标。
再来一道，增大批处理规模，为什么会同时提升吞吐并抬高首词源延迟？
批处理让多个请求共享一次权重读取与计算，单位时间处理的总词源数上升，因此吞吐提高，但每个请求需要等待批次组装完成才开始计算，等待时间直接加在首词源延迟上，因此必须明确优先保证吞吐还是延迟，这是产品决策。
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用平均延迟承诺服务质量，长尾问题长期不被发现，健康检查只检测进程存活，模型未就绪时流量已被打入，未定义降级策略，超载时只能临时决定并造成更大波动。
部署一个推理服务并压测，绘制不同并发下的延迟分位数与吞吐曲线，据此确定可承诺的服务等级目标。动手步骤是部署一个推理服务，记录模型加载时间、显存占用与健康检查方式，区分进程存活与模型就绪两种状态，设计压测方案覆盖至少四个并发档位，每档记录首词源延迟与整体延迟的中位数， 95分位与99分位以及吞吐，绘制并发与延迟分位数吞吐的关系曲线，找出延迟开始明显上升的拐点。据此定义，服务等级目标含测量窗口与统计口径，并写出触及上限时的降级策略与开关方式。
钻学完的标准是提交服务部署记录，含加载时间、显存占用与两种健康检查状态的区分，提交四个并发档位的延迟分位数与吞吐数据及关系曲线，提交含测量窗口与统计口径的服务等级目标，以及可开关的降级策略。
第66天模型部署一就讲到这里。